在查第一章之前，我想先接着张峰哥上礼拜的话说，就是当我们在查出埃及记的时候，对我们而言，它不只是一个历史，不是说以色列人历史上真正发生的故事而已。整个出埃及记的架构事实上也是我们基督徒一生信仰的过程。我们跟约瑟的子孙一样，我们在一个寄居的地方当奴隶，我们受到外在的力量的控制，不管这个力量是来自于世界，来自于我们自己的欲望或是罪，事实上我们就是在这些辖制之下。那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脱离奴隶的身份，不再受辖制。脱离的方法是什么？脱离当然是靠着神的恩典，对不对？但脱离的方法是什么？
听他讲，习惯。
哦，没事。
没事没事，没关系。
那我们所以大家脱离当初神跟摩西说，然后要以色列人做的事情是什么？所以大家应该都读过嘛，在座的人都是。圣经至少都出埃及记都读过了。以色列人做了什么事情，让神的惩罚可以越过他们？这个外面的小孩子，作君，你记得吗？
羔羊的血涂在那个门上。
对，所以。不管是以色列人或是我们，都是经由羔羊的血。以色列人 涂在门楣上、门框上面，那羔羊的血涂抹了我们。借着羔羊的血，我们有办法说，神的愤怒越过我们，然后我们脱离。即使我们脱离呢，世界仍然在后面追赶着我们，就如同法老在后面追赶着以色列人一样。所以你有一个红海必须要跨过，那也是靠着神跨过。 对以色列人来说，过红海可能就是一次的事情，那对基督徒来说，过红海可能是你在你的信仰生命中有好几次你要需要过红海。过了红海之后，你进入旷野，然后你靠着神的指示，靠着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靠着神的指示来前进，也靠着神，你得到了生命的供应。以色列人得到了水，得到了玛拿。那基督徒也一样。那除了这个之外，你还有什么？当他们在旷野之后，他们建立了什么？神晓谕摩西，然后借着摩西的口，然后让以色列人建立了什么？律法啊，除了律法之外呢？
会幕。
会幕，对。那会幕代表什么？
在
神
同在。
那是最。会幕，对，会幕代表神的同在，对不对？但会幕还代表了什么？在会幕里面你能做什么？献祭，对，其实献祭之前他们也献祭，就是说是一个正常的侍奉和敬拜的开始。那基督徒也一样，你除了你在你的信仰当中，你也必须要有正常的，所谓正常就是你要有一定的规律的侍奉跟敬拜，不是说你自己躲起来读经祷告就可以，不是，对不对？会幕其实是群体的事情，你必须要有一个教会。礼拜天你就是要记得去教会，不要说小孩有什么事情就那我就不去了，然后我还觉得说自己是个基督徒，然后最后凭着信心进入应许之地。对以色列人来说就只有两个人，对不对？一个是约书亚，另外一个是谁？加勒。对，那约书亚跟加勒能够进入应许之地，靠的不是说他们做了比别人更多的事情， 我不是说他们长得帅，他们特别的在血缘上特别的靠近谁，或者不是这样子。他们两个能够进入应许之地，唯一的条件就只有，当大家都往后退的时候，只有他们两个愿意前进。那愿意前进的这个动力就是他们的信心。那你也一样，对不对？你最后是凭着信心进入应许之地。保罗告诉你已经很清楚了，就跟因信称义是相印证的。因着信你能称义，因着信你可以进入应许之地。所以这整个救赎的过程，人家说出埃及记本身是一个救赎，它的整个重点就是在救赎。这个救赎的过程对以色列人来说，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共有的。所以大家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就能够把这样子的过程来和你自己的信仰相印证。它就不再只是一个读过就算的历史故事这样，对。包括所以里面很多的细节，其实都和你的信仰息息相关。好，那我们就从第一章开始，然后1-14节。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
有流便、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便雅悯、但、拿弗他利、加德、雅舍。
凡从雅各而生的各有七十，约瑟已经在埃及。
约瑟和他兄弟并那一代人都死了。
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
有不认识约瑟的心王起来治理埃及，对他的百姓说，看哪，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
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以后，若遇什么战争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里去。
于是埃及人派督工的辖制他们，加重但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饥祸城，就是比东和兰塞。
只是越发苦害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愁烦。
埃及人远远的使以色列人做工，
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何泥，是做砖，是做天津，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地待了。
这边问题应该不大，对不对？就是说，约瑟带着弟兄们，然后来到了埃及。现在已经这隔了多久？他们的算法是430年，中间隔了430年。对，然后呢，他一开始就把这个作者是谁？这个、作者是摩西嘛？
对。
所以这个其实是摩西的自传。是上礼拜张明哥讲到，就是说，他不是一个写过去的故事，他也不是一个写未来的，而是写自己真正经历过的事情。那如果我们可以确定说出埃及记的作者真的是摩西的话，那这个可信度里面记录的可信度就非常的高，因为绝大部分是他亲身经历过的事情。然后1-14的话。这没有什么问题，他就是比如说第二节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对，这个名字记的顺序
就是生出来的顺序，
不是前面四个是后面是确定，因为变量应该是最后一个，
对，
所以这个顺序是什么？有流变、西缅、利未、犹大、以色列加西布伦、
西亚
变雅悯、但拿弗他利、加德、亚瑟，
他刚看了那个妾的身份，
对，这个是照着那个
二妾，就是他老婆的身份，
大老婆、二老婆，然后呢，二老婆的那个妾，还有大老婆的妾， 也就是利亚，利亚生的排在最前面。哦，
这里区
是便雅悯，
便雅悯是
便雅悯是拉结，
拉结对
对啊。
这里面缺了的是
缺了谁？
约瑟的两个支派都没有，
然后
就是以法他跟那个谁，以法连那个马拉西都没有。
记他是记
雅
各的儿子。
对啊，
应该有两个，应该有那个
约瑟后面写的。
哦，对，已经在一起。
因为第一节写的嘛，
对，
第一节写的以色列的众子。以色列的众子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
以色列西布伦是那谁？是那个利亚生的，利亚妾生的。
嗯，
便雅悯是那个是亚尼生的，然后面是拉结妾生的。
嗯，
所以那个是利亚妾放的拉结前的。
嗯，这样了解吗？流便、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是利亚生的，对不对？那后面就是拉结生的，但为什么没有约瑟呢？因为约瑟已经在埃及了，所以以法莲、马拿西就不列了，就约瑟不列了，然后就是先列了便雅悯，接下来就是那个庇拉生的，对不对？庇拉生的但拿伯他利，然后呢，再来是希帕生的加德亚瑟这样子，所以这没有问题。所以这个顺序就告诉大家说，其实这个名字就算摩西在写这个名字的时候，他也不是随便写的。他也不是照出生的顺序写的，他是按照名分来写的，这个名字的排列有名分在。然后第五节那个凡从雅各而生的共有七十人，约瑟已经在埃及，这也没有问题。但大家记不记得我们讲创世纪的时候，这边有讲过一个问题，大家还记得吗？我们还做了
七十人，
算了个数学题，对不对？对，就是说，为什么在新约，当斯提凡在讲历史的时候，斯提凡讲说75个，但是旧约却会讲70个，对，那之前我们算过了，差五个差在哪里？对，
这是我的问题，
上次已经说
了，4个，我会差五个呢。
大家不记得的话，就再回去看一下之前是怎么讲。这个还要把名字要全部再列。我记得我还写了白板，写了一堆。对，总之有五个人的差别。
五个人啊，雅各算什么？
对，他减掉了，然后又加上。
把雅各和约瑟一家算是正好是75。对，有道理。
好，所以。第七节说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多到多少？
很多。
其实有个数字，对不对？大家记不记得？在后面，在出埃及记的后面，有一个数字的。
拿刀的就算。
对，
在12章，所以他们出埃及记是有一个数字的，在12章37节，大家有翻到帮我念。
以色列人从南山起行，往苏哥去，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
嗯，就光步行的哦，就其实这个男人其实应该是指的可以打仗的，可以打仗男人有60万，加上妇人小孩，哦，再加上比较老的那个人，其实应该他们统计是超过200万。那这里就想想看说约瑟一家人到了埃及，不管是70个也好75个也好，经过了430年之后，他们变成了200万人。
那
个
人很多，
那真的是生养众多。
你只要像60万，
你知道
巴
伯伦口多吗？
大巴伯伦地区200万。
大巴
大巴伯伦那要拉得很大的，就是拉到
有那么多吗？有吗？
我记得60万，大巴伯伦
60万都是啊，60万才多少人？光巴伯伦本身小城里就20多万，
市区
不是40万。
没有 buffalo 城哦，我说的是
buffalo
的话，
嗯，那人不多，那
25万，
对，不包括我们吧，不包括我们，
是吗？
阿姆斯不包括，那只是 buffalo， 那只是 buffalo，
那费才500万还是600万？费才
500万，600万就多很多呀，
三倍呀、
啊，三倍很多啊。
对我来说，200万就是大概是台北市的人口，就在住在台北市里面，不包括白天来工作，白天就
8000人。
我记得台北市的人口应该就是有住在台北市，他们上次访就是200多万，
两百多万，
130万，
130万，
130万。
你看，没有，
它是 Buffalo Niagara Falls Metropolitan Area。
对啊。
在这里。
对，但你算不上南边那些。汉密尔顿多少？
那应该算。其实他应该没有太多的，那边我觉得没有太大的肯定优势。
应该有，很多人在那边住着，南城、北城嘛。这边威廉肯定是算不算？不一定算一点，因为肯定是比较偏大。
他说，竟然包括南边，反正就是包括南边康蒂了。说一点，他就已经包括。
埃尔康蒂，
因为康蒂和南边康蒂，我们这两个康蒂都包了。
130万。
百万可能是还没有人还没有急需建少的时候。
Harry County 就100万。
啊，还
有
看你100万。
对。
哎，
不对，
不是。Harry County 应该比南边康体大很多，我觉得人 population 应该多很多。
这是15年的。92275。
100万。
差不多100万。
刚才看了一百万，
不是，绝对不止130万。
现在看犹太人那么
200万，
400年，对不对？430年，我们可以从70个生成200万，然后有的数字是到250万的，
对
啊，那就算200万好了。20年算一代，
应该生活条件没那么好，生存率没那么高，但犹太人特别，犹太人生存率特别高。
就是当他们生存率高，
生
叫
生
存
率不是啊，就是那个
繁殖
30年
算一代，因为婴儿死亡
430，
他们那时候很早
生，很早生，20年算一代，
因为婴儿死亡
20年就可以生小孩，
二十一代
从70个人变成了200万，
所以他们在那地方人家年纪大了，就他们生了很多。
所以这样，家里大要生多少？你有算出来吗？
没有，
我不会看，就是21代要怎么样从70个人生成200万的人？那一代得生多少？
对，多少？200万，
就
平均
200万，
就平均40年一代。
没有，20年就一代，因为20岁就可以，他们20岁就是生，对啊，16岁就可以生。
他们以色列人的时候没那么大年纪，没那么小年，他们是大的，你看都在40、50岁。
没有。那是特，我觉得那是特例吧。
特例，
那应该算特例。
那是因为亚伯的长得最像。
对。
亚伯
太
像
了
吗？50岁才开始。
他们没有那么晚结婚。
对。
可能
生的都很晚。
可能是要是时间，
那我
们
开70根号嘛。
对。要唠。
好，不会了。
要唠，因为要算
开70的根号。
不是，我看这算是40年一代，我就算
二十年一代，不可能是
20代啊，
就是
40年一代才十代，你要算几代？
十
代
的马太福音算14年一代，14年的马太福音能算呢？
14年一代，
对啊，马太福音14年一代，
那好啊，那
马太福音怎么算呢？
这太难了，
对，而且他中间还省了很多，他就问操你14。
是，
对，所以你说400除以14的话，那是28代，
差不多
30代。
对，
30代，怎么样从70个人升到200万的？一代要升多少？
人家不能取外方因素。
4倍的28次方等于那个数除以70。
再说一次，
就是200万除以70，除出来的是
开三个根吗？
就是 log， 你就用 log 算它的指数，就是你算它的那个对数，就是它，
所以我们
因为它
30代，
就是一个东西的30次方，对，其实就是
开三次，
你还会取定数，好算，对吧？那我开三次，开三次，
就是相当于1.4嘛，
1.4，
就是每一代增加。
1.4倍
的增加，
14年增加1.4倍，
不是一代，
每一代
都是1.4，
对对，就是都是生出
二
在
1.4
的40%，就
可以了，
多40%。
可是你要知道会有人会死掉，
对，还算死亡，这就
算
掉了，对，
算毛增长率吗？
这个就
算
是 diffraction equation， 如果算死亡，这个要按 diffraction equation， 这个要用这个 diffraction equation， 因为这边也粗了，那这边就是变量了，那就是 diffraction， 就是解 diffraction equation， 对。
对，我们要
每年增加，
就不算
每一代增加，
忽略对它增加一点四倍，
三代
死亡率，然后呢这两年去了，就是纯增40%。对。
我说，就每一代增加1.4倍。就每下一代是前一代的1.4倍的话，30代以后就是28,500，然后对再乘以70就是200万。
就是每一代净人口的增长率是40%。
对，
就14年它的人口就增加了以前的140%。
40%其实蛮可怕的数字。
因为它算死亡嘛，就是净增加。
因为你假如你是2个人的话，40%的 increase 其实。再多加而已，
其实要比多加一个人还要多，因为还有有人死，你还有死亡率。
对，
其实他的出生率是蛮，出生率是蛮高的，他要算死亡率，你还要算死亡的，那边还是死亡的这边计，对。
两个至少算了，那肯定。
是问题是14年就
因为2个才持平了。
是。
5个？
8、9个都可能。
好好好，反正应该
是
可以。
希望他出生，那出生率跟死亡率相同的情况下，他生2个，再死2个，
那你
们养的还是够免。
我那样的养鹅能活100多岁的话，也可以吧？如果他
生了100多岁，
就是让我可以生个80多岁，到80、90岁还在生活，那不了。
我这个时候他算的是每14年啊，每14年就要增加40%。雅克活100多岁，像他这样连续增加，对，你14年40%，你14年40%，雅克生
的数
量不够，生
三，
雅克生的数量不够，
就是每14年每个人都要生3个，就是。
其实严格
不死的情况下生一个，
严格讲你要一夫一妻就很难，
不死
一夫多妻就很难，
不死的话生一个，14年生一个，十四年个
是，
应该是雅克差不多，雅克
多，
但是你年纪大了也生。
啊，可是他们
都是
岁
对，这是一个平均，这是
多
少？
还
有多少期？多
期不够，
多期就可以了。
Make
sense
了。对。40%的人口死亡就很吓人的，
很可怕。
是很可怕的。
40%。
14年40%很可怕的，这种人口增长是
很
恐怖
的。
对，
所以很恐怖。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埃及人害怕了。所以你看第七节，生养众多，而且繁茂，对不对？这个是非常惊人的增长率，繁茂，然后极其强盛。这个增长率是埃及人看了会害怕的，极其，因为他们满了那地，那地是什么？
戈山。
对，就是戈山地嘛，不是埃及，不是满了埃及，是满了戈山地。但光是满了戈山地，埃及人就觉得很可怕。然后呢，第八节。那个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在这里所谓的不认识，其实不是说他不知道约瑟，因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历史嘛。那埃及那时候也是有一个一个王朝接下去，他也是有他们的历史记载，所以那个新王不是说他不知道约瑟这个人，而是他跟约瑟没有关系。我们当初说约瑟当宰相的时候，那时候那个王朝是一个外来人建立的王朝，所以我们那时候有说过说。他那时候可能也蛮欢迎约瑟一家人，是因为他们一样都是外来的人，在统治着本地的埃及人这样子。但这个新王呢，根据资料，这个新王是他们本 本地的王朝，就是说他后来自己本地的人起来推翻了那一个外来的王朝之后，他们自己建立了新王朝，而且是埃及人自己的王朝。对，那所以他跟约瑟没关系，因为那个已经是外来人之前的，就有点像是清朝，你拿明朝的建盏，清朝的官，不好笑吗？周星驰电影，就是说对，已经变清朝了，那明朝当然跟我没关系。所以他既然跟约瑟没关系的话，他又看到那个以色列人这么会神，对不对？那个极其强盛嘛，满了哥山地，他又害怕，所以他就跟百姓说：“那我们能够做什么呢？这个以色列人已经比我们还多了，再让他们生下去不得了。”所以他决定要用巧计带他们。为什么这个叫巧计呢？就是诡计，就是说不是公平的对待他们，意思就是把他们当奴隶来用。我不再跟他们和平相处，哦，把他们用诡计来带他们，然后把他们变成奴隶，让他们去做苦工。做苦工然后怎么样？你累，你就不会，你就觉得生活很苦，你不会想生小孩。所以他这个苦工不只是他想要利用他们来做一大堆的建筑，哦，他想要让他们盖一大堆的东西，而是借着苦读他们、苦害他们，让他们不生小孩。对，所以你看那个什么，后面，然后在后面，是，他这边有一个。
对啊，他们人这么多，哈，
嗯。他没有军事，光人多没关系，没有武力。武装力量，怎么反抗？
对，这也是，这应该是原因。
他们走了四百年，因为早点，我可能就是
历史，因为那就是省掉
了四百年。对，那个时候的埃及就相当于现在的美国，你知道吗？
嗯，是那种强盛的那个状况，就像现在
他们想回去，
在中东的那一代，在中东的那一代，埃及就像美国一样。所以你看，他们到旷野就拼命抱怨嘛。我有肉吃，我有肉锅吃，我有葱，我有什么什么，然后我过得还不错啊。虽然我要做苦工，但我过得还算 OK 的。对，虽然我平均工资没有美国人高，但我还是过 OK 的。对，所以他用巧计带他们，对，那目的是要让他们不要增长起来。那这个世界也是一样，就是说，当你寄居在这个世界的话，这个世界不属神的，他也不希望基督徒能够增长起来。他不希望属神的子民越来越增加，因为属神的子民越增加越多的话，属世人就越来越害怕。好，所以一到15、14节应该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然后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积货城。这个积货城除了不只是囤积武器或是军需品，囤积粮食，不只是那样，它也是当地的行政中心。所以它是两个很大的都市，比东跟兰塞。那两个城市相距不会很远，就这边资料写出大概50公里左右。那兰塞呢，就是哥山地那块地的总称，他们把它叫做兰塞。那个地区总称叫兰塞，然后那个城市，他们就把那个城市也命名叫做兰塞。那你就看得出来说，法老要他们不断去盖东西，盖大城市啊，然后苦害他们。但然后十二节，对，是十二节这边，越发的苦害他们，越逼着他们做苦工，想让他们不生小孩，他们却越发多起来，然后还越发蔓延。所以当这是神的心意的时候，属世的巧计或是诡计，是做不了事情。法老有他的想法，有他的诡计在，但神要使以色列人昌盛，他就是越发多起来。然后14节，使他们因做苦工命苦。那事实上，以色列人被虐待，在埃及做苦工，早在创世纪就已经神有预言过的。神就预告过，大家记不记得在哪里？ 就是这件事情，神已经其实已经很清楚的告诉过亚伯拉罕。想看神早在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就已经告诉他埃及将要在埃及发生的这一切的事情。
是，
嗯，没有，在
雅各死的时候还是亚伯拉罕？
是亚伯拉罕的时候。而且他那时候还叫亚伯兰啊，有没有？就是这个，应该是说他。这件事情神早就预言了，不是对雅各说的。最早其实可以追溯到亚伯拉罕叫亚伯兰的时候。顺便让大家复习一下创世纪，学出埃及记有个好处，就是你又可以回去翻创世纪。
哦，
是
的。
海娟找到了吗？你帮我念一下。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要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
然后14节，
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走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
嗯，对，没错嘛，因为他们走的时候，他们说去跟你的邻舍要金子银子。要到了之后就赶快羊羔吃一吃，然后就走了，对不对？对，所以那时候亚伯拉罕叫亚伯拉罕。好，所以1到15节有问题吗？1到14没有。好，那接下来15到22节，刚才到谁？
到庄峰哥，对，
驻军换你。从15开始，
我还在看他那个编，他那个16节还有，到了第4代，到了第1代，又要刺激，
这合了4代，
那我哈哈哈哈
他是1代算100年，都是100年算1代，
哦，100年算1代，
对啊，4代，他在这里的预言里面是100代算1代。那就太夸张了，你们变成4代就要生出200万，
那他一对夫妻生多少人？假如我们做一夫一妻的话，还是难道你现在是人是虫子可以自己分裂？
400年，就像那个不是100年，一代雅各就这样，雅各就是100年差不多，对，生了十三个，其实生了13个。对吧？他直接生了13个，另外还有一个女孩，那个迪玛，所以他是13，100年生了13个，那他
可能
加
一起
啊，对，他是4期，
4期，
对，五个人变成12，我们才2倍，
他就到了第4代，
对，2.4倍，
对，他们必回到此地，然后这也回答丹刚才的问题，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满盈。这400年是其实是上帝是在等迦南人恶贯满盈。
他们要找回去了，迦南人就不住在那
儿。为什么不住在那儿？
他们之前迦南人在亚伯兰在那的时候，迦南人也在吗？
在当
地，所以他是寄居的嘛。
对，
所以
他连自己的土地都没有。
买了一块地，
对对对，对啊，要是没有人，他早就据地为王，他不需要买跟本买地呀、啊。
花了很多钱。
他一直处在寄居的状态。好，那这边
15节是吧？
15节
有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一名是弗拉，一名普拉。埃及王对他们说：“
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身，看他们灵堂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
但是收身国敬畏神，不到埃及王不分不行，敬存美神和性命。
埃及王招了收身国来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存留男孩的性命呢？”
收身国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的，收身国还没有照他们自己生产呢。”
神后代收身国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
收身国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
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她的性命。”
嗯，
这也很怪啊！只要一夫多妻的话，你存留女孩，男孩子可以生很多。
没有，就他们得强迫他们跟外族同，因为男孩都死光了嘛。那就只能女生就只能嫁给外族的，就是说他要把他的血统给混掉。那以色列人之所以可怕，是因为他们不但生，而且他们不跟外族人混，对不对？他就一直在那边，就一直生，一直生，一直生，他也不是混血。对，那他法老的想法说：“好，那我把男生，把那个反抗，一方面把反抗的势力给除掉，我能够打仗的反抗势力；一方面是让强迫你去跟外族通婚，把你的血统变乱掉。那久了之后，你的语言也不见，你的文化也不见。”这是他的想法。
埃及人
是
来这么多，那埃及王
可能
就叫两个接
生，
哪一个？
嗯，对，这是个好问题，
也是好问题，
是
哪些
吧？
好问题，丹丹都会问一些好问题。
两百个，两百个。他这里还是刚开始吗？
没有，这已经升到埃及王受不了了。
哦，
就刚。对啊，为什么？对，希伯来也是个问题，对不对？他为什么一直用希伯来这个词？他为什么不说有以色列的两个收生国？然后呢？你
埃及的收生国，他就可以把男孩给干掉。这样吗？
埃及收生国不是没生命，这个他们不认。
对，他们肯定不让他们生。
嗯。
他只有两个人负责增长，百分之四十的人口。
我是这个，我估计他可能是只是抽出来这两个人，
哦、
这两个人跟摩西无关。因为这里可能这里并没有说埃及王是这两个人说，就是、他是对所有的人说，但可能这里是因为这两个人跟摩西的关系、
哦，
所以说他把他这两个人提出来去说。
他跟摩西有关，
对，
为什么？
他存留男孩，摩西就是因为他们俩存留男孩才出来的，才出来的。
所以有其他接生婆不存留男孩的吗？
但肯定有，我猜可能是有的，只是
可能是有的，然后神可能就只叫这两个，或者叫他们两个。
就是因为可能是因为这两个跟摩西有关，所以他这里只讲了这两个人，就可能还有别人也是听神的话，也是接生男孩，只是这两个。跟摩西相关，他可能就写只写这两个，并不一定是只有这两个。
所以我查到的资料是说，这两个其实是有点像是那个首领，对，接生婆。就是说，那个他们那时候其实已经有一点那什么，就是官长制度，不是就是说一层一层下来的。哦，那收生婆其实他们还有两个头。
嗯。
然后这两个头，一个斯伯拉，一个普阿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这两个头就是说，王不可能把所有收生婆都叫来。对啊，他就找了带头的那两个。对，带头那两个就是说你传话下去，哦，所以他说你们就是这个你们其实是指所有的收生婆，就你给我传话下去，只要希伯来妇人收生的话，看到他们临盆的时候呢，就男孩杀的，哦，女孩就留他存活。所以这个问题应该是可以解决，他们两个是一个首领的身份。那接下来就刚才提到说，为什么一直用希伯来这个词？为什么不用以色列就好？有以色列的两个收生婆。
嗯，
然后埃及王对他们说：“你们为以色列妇人收成。”
好像在之前创世纪的时候，外面的人都是叫他们希伯来人，很少叫他们以色列人，
就是外邦人叫他们的，
都喜欢称他们为希伯来，一直是这样的。
对对对，就是单单讲到一个点，就是说希伯来这个词，这个词其实一开始不是专给以色列人用，他那个字的意思是说从远处来做客的。他一开始的意思是这样子，从远处来做客，也就是说相对于本地人来说，外邦人都可以叫做希伯来，希伯来人。只是说后来到后来希伯来人就专指以色列人，但一开始的时候，在正前期的时候，当他讲希伯来的时候，其实只说那些外地人，他不是说你针对协同说那些以色列人，不是，是那些外地人。对，就是那些老外，生了小孩的，那你就怎么样怎么样。对，所以这两个收生婆的身份就有两种看法，就说当你说他是希伯来的收生婆的时候，就有两种看法，一种是这两个收生婆是本身就是以色列人，然后另外一种说法是这两个收生婆其实未必是以色列人，他可能是混血的，他也是外邦的。所以这有点回答刚才丹丹的问题，说为什么你不派埃及的收生婆去？因为这个收生婆本身因为他不是以色列人，所以可能血缘上不是纯正的以色列人，所以埃及王会可以吩咐他们做这样的事情。你懂我意思吗？对，就是说啊，你跟他们一样都是外邦的，但是你会负责他们的那个收身，那你就帮我做这件事情。对，但也有可能他们本身就是以色列人。然后斯佛拉是美丽的意思，然后普拉是光芒四射，就是耀目耀眼的，耀眼的。然后斯佛拉是美丽的。然后呢，这有资料是说他们这个是西北闪族语系的名字。对，然后那个史学家犹太的史学家那个约瑟伯也说，他们可能是埃及人，不一定是以色列人。但不管怎么样，但如果他们不是以色列人的话，我觉得那十七节就有意义了，就是它意义就更大，就是说他不是以色列人，但是他怎么样？他敬畏神，然后他竟然存留了男孩的性命。那你就会想到说，在旧约里面其实有好几个这样子的状况，他不属于以色列人，他是女性，然后他不属于以色列人，但是他却很敬畏以色列的神，敬畏耶和华，然后愿意照着耶和华的给他们的启示去做。比如说谁？
路德拉和。
对，路德跟拉和，对不对？都是，对。然后这样子的人，
有男生吗？
男生也有，就是不属以色列的，但是有吧？有。
那个加普，
没有，
没有吗？
就是两个人是外邦人，
男生。
对，男生。
男生是后来才
有，在旧约，
在基督的这谱系里的是没有。
哦，我们是说，
你说谱系的，
谱系
不是。不是普信
是吧？那你说什么？
我是说，就是旧约里面有没有不属？
不是有
外邦的，那他们替名字有很多，凡是住在他们中间的，然后对，跟他们一起守御。
比如像乃曼，很可能，后来他有可能。
对，那这种人有一个特色是他的名字会被记录下来，就他不是以色列人，但他的名字会被特别记录下来。
但是我觉得你在这儿说他不是以色列人有点奇。以他不是以色列人来推出这么多东西来，有点牵强。因为在在他收容的时候，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身健壮，所以他这里的希又在使用希伯来语，很显然是指以色列人。他这里不会指外邦人，所以就表明摩西在用这希伯来这个词的时候，就是已经是指以色列人。或者至少当收生婆在说这话的时候，已经很流行，这就是以色列人。
所以呢，前面说，前面说有西伯来的两个收容婆，应该是以色列人。
对，我也觉得应该是。
嗯，
但我查到的就是有两个说法。
对，但是那个说法，你说那个说法没问题，但你用那个说法来推出这么多东西，就有点因为你本身用两个说法，就不是非常确定的说法，然后你又得出来很多在那个基于那个说法的结论，就要小心了。
嗯，对，特别要小心。好，然后呢，所以这两个人啊，不管他有可能是以色列，他有可能不是以色列，因着敬畏神，然后呢，他们不想去做这件事情，对。然后他们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二十一这边。
神后代他们。
对，神后代他们。
成立家室。
成立家室，那个 KJV 原文是什么？KJV 是 He made them houses， 对不对？然后你那个是 NIV，
嗯，
是什么
？Give them families。
嗯，对，就是 KJV 比较把它是为他们预备房子，但这边应该是比较像是让他们结婚成有那个有家庭。
我应该不结婚吗？
应该没有吧？就说可能是这两个人因着敬畏神，他们愿意去冒着危险。因为事实上，他们不听法老的话，他们是有危险的。
哦，他们可能就要逃亡了。
或者是他们可能就要么牢狱之灾，要么可能整天会被处罚，甚至死刑或怎么样。就是说他们是冒着危险在做这件事情。
哦，明白。
对。那神给他们后代，他们就是让他们成立家室，让他们有结婚，然后有生小孩这样子。对。应该是吩咐以色列人，吩咐他的众
人，
但埃及人要，你意思说埃及人去强制看到以色列人生的孩子，就把他丢到河里面去？
应该是叫打仗。
那个，
丢你了！
所以他那个巧计，到后来已经变成怎么讲？不只是逼着他做工。后来是强制，就是只要有那个男生出现，那就是要，对，
摩西不能藏，
对，是，最后他也藏不住，是还是藏不住，就意味着他还是有一定的强制性手段才能藏住。
OK， 好，那十五到二十二就讲，大家有什么？有看法或者什么比较补充的或者什么问题？
那这里修正佛教的骗法。
嗯，这有一个，就是他这个讲法，就大家觉得怎么样？因为这个其实我们之前有讨论过，就是常常在讨论说，因着神的旨意，那你要不要说谎？对不对？神的旨意，你很明确知道神的旨意是这样子，但是那个权上面掌权的人又。完全是180度的看法，然后逼迫你去做的时候，你要怎么办？
他们很聪明，他说的是他们，不是我不知道他们，是他们已经生了。
对，所以有人在有人的解经的说法就说，这个其实他们其实没有说谎。
对啊，其实好像没怎么说谎。
他说他们讲了一个说法，然后这个说法他说收生婆其实没有说谎。但我觉得
这个不可能
，不可能所有的都
这
样，可能有个别的。
不是，这个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他说的不是这个。
嗯，
对。
所以他其实
如果是他来不及的话，哎，他就不会，他也人家也不会说他建立神，
对，
也不会说神为什么就厚待他了，对吧？他是来不及，他们是不想干，
对，
是干的，他是因为
他是想干，
对，
没法干，
对，他没法干，这就涉及不到敬畏神，更涉及不到神，因为这个赏赐他们了，
对，所以他肯定想换了。
这是给人说的假话。
太爽，生下来还是要生很久。
他说但收生婆净是无照埃及王的吩咐下，净存留男孩心。
对，
所以第十七节已经肯定他是和
他说的是不一样的。对，这肯定是不一样，一定不一样。
对，是不一样的。那大家怎么看？
所以他要么是说谎，要么真的是
这个问题其实
就是杀人，
就是说
谎。对，这个问题其实跟喇叭和那个问题很类似，很类似，就是要么的情况很类似。马赫不也
杀吗？
对，
他杀人。
对，
他要不说谎，他就得杀人了。
对，
或者自己被杀。
对。是啥？
但我觉得问题不大，对我来说。
因为这个配合，
因为
你
就是很清楚，当世上的权力跟神是180度的时候，那我就是选择神。
奥里斯讲，我这种情况，你要让我选择，我说对，我说你也跟他一样。但是我们说这样是对的，我们是这样对的，对。
对
啊，
就算职业道德来说，也不能杀人嘛。
对啊。
但是这里不是职业道德，这里就是在撒谎的问题，他到底
撒
对是撒谎。
就是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当然
那他肯定按照自己的道德来说，也是不想杀人，然后又敬畏神嘛。
嗯，
对，这是他里边的想法。但是这里面当然最牛的做法就是我敬畏神，所以说我就是不杀。这是最。最
对，就是假如他
最理想的做法，
然后第二个让我们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
对对
对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
对
但是金正恩没事啊，他没有
申报
金正恩没事啊，
对，
金正恩
没事，
是。
可是那是因为他们撒谎，神才保护他们，还是他们不撒谎，神也会保护他们？
不知道。
所以这里头呢，就应该有点的，就是说他在使用的是诡计，这样。那既是诡计呢，他显然跟这金正恩交的时候不是明着的，知道吗？是暗地里的，他不愿意让人知道，所以他是。我私下里跟金城武说，你们要这样做，这样做啊。所以这样的话呢，金城武他一说，我本来比他虽然他知道他撒谎，但是他也没法罚他。你罚了等于你要故意的要杀了。
可是他后来就已经故意
了。但是那是没办法，那是没办法。但是他诡计呢，三重诡计嘛，第一重诡计嘛，他没做成；第二重诡计嘛，他也没成。所以他是个诡计的话，至少他认为什么？
可是我的意。不管
行，但他第三回出来的时候，他这招是没有公开，他想暗地里收买金城武，然后让金城武为什么说为什么你要杀的话生出来也被杀，对不对？
嗯，
他是让他在没生出来要生出来金城武不知道的时候，他你悄悄的做个手脚把他杀掉，你才合理嘛，这招，对不对？如果说啊晚了你过去掐死你就完了，你只要看见哪儿杀不就完了吗？对不对？他干嘛不找金城武玩？他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嘛。所以他那时候显然，他为之所以找金城武前第二季还没有公开呢。
明
白。
后来急了眼才公开啊。
对。
可是这里跟马和的撒谎有点不太一样，因为马和的撒谎他是为了帮助以色列人嘛，对不对？为了帮助。
这也是在帮助以色列人啊。
不是，可是这里，
其实换过来去问，其实反过来问，你就知道喇叭真的跟他一样了。你认为喇叭不撒谎，以色列人就攻不破那个城吗？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认为他这里的撒谎是有点保自己的命的感觉。
喇叭也是不保自己的命，你知道喇叭可以用另外一种说法，依然不告他，就是说我知道，但我不告。他有什么招？结果呢？喇叭被杀了，他们呢？他还是不知道，对不对？一样的，只是
也不合眼
啊，一样的，这种情形是一样的，就是说他们俩的 situation 其实是就是换汤不换药，就是换的一种形式，但是本质是一样的。你然后你说可不可以这样说？然后可以不骗他，说我知道，那我就是不告诉他。他有什么招？对，他有什么招？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你这个问题首先就是说你把这个问题，把撒谎的问题拿出来，来做一个道德的问题，这是错。第一，这是一个特殊情况。
就是紧急特殊情况。
嗯，
这是第一点，这是一个紧急特殊情况。你不能因为说神因此厚待了荆轲，因此神就喜悦撒谎，你不能得罪别人。这只是特殊，
对，敬虔的是那个，
这只是说神的神是喜悦他们什么，是喜悦他们敬畏他，并没有喜悦他撒谎这件事。只不过上帝认可他们在这种紧急情况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撒谎，上帝说让，因为他什么，就是所谓的道德，就是伦理学的最高定律，就是有更高的律来的时候呢，另你这个律就你次等律次等定律呢就要让为更高定律嘛，这是很常见的。所以敬畏神保留以色列的计划，这具有更高的等级嘛，对不对？杀人这是更高的等级，撒谎相对来讲从等级上讲不如他那个，要不然他们就厉害。所以当那更高的律来的时候呢，在没有其他选，就是二，就是在一个 situation 是二选一的时候，任何二选一你永远选择那个更高的律嘛。而其实他其实做的稍微低一点的律嘛。
可是那你说他不是说的是不撒谎吗？
对，我的意思是说
没有必要，
事实上
没有必要
也能保护一些人，对不对？
但是没必要，
只是说他可能就有可能被牺牲。
这就有点过分的立法主义了。你把神的这个慈爱看到放了一个他的，就是说你这实际上你有点就是说反而把神放在一个不是很好的位置上，就是说我为了满足你的利益，我不知道我是要让他被杀死 OK 那也行，因为我的命也很重要。
对啊，
在上帝眼里我的命也很重要，比那个撒谎来讲我的命也很重要。
嗯，
对不对？
对啊，重点是我就觉得
你不能说啊，因为他命不了我自己命不了。来
你看他们在看那个
我们分两个组啊，
我们在这
带领三行非要撒谎能够解决吗？
不是撒谎，他们
对
他
没有，
他们只是不败，
他是不败，因为没有选择了，他没有二选一啊，他就一选一，对不对？那种情况下当然了，你在有选择的情况下，当然他们三个如果那三个人有其他又能够不死又能够不败的选择的话，那这样是可以的。但是他们三个没有，他们三个只有一个选择。
那个确实
没有二，没有二选一，这就是二选一嘛。
那个直接选。
我有骗这个坏蛋，我骗这个坏蛋，或者说，我让这些人死，或者说我自己死，都不对的嘛。我自己死和骗这个坏蛋比起来。还是要大，对不对？因为也上帝也是厚待我的嘛，对不对？我也是上帝所喜悦的人嘛，你不能就因此就。
不是我在想说，那样子的话，就是假如他们这些说谎的，上帝所拣选的人，他们假如真的说实话的话，他们就是上帝难道？
那能写个圣经？
对，
直接吧。
难道上帝？就是一定要利用这些人说谎才能保住他们。
不是，但是呢，同样的，上帝在不该他不愿意行神迹的时候被迫行神迹，比起撒谎来讲还要高。
可是
就你不能强迫上帝。
不是啊，其实就像那个亚伯拉罕和撒拉他们进城的时候骗别人说撒拉是他那个
妹妹，对啊。
虽然确实也是，可是他其实就是误导别人。那其实这也是算是有点误导性说谎。
对，但是上帝并没说上帝喜悦他们说谎。
对啊，可是我的意思是说，像这些 case， 他们都是好像就是为了保自己的命来说谎。可是我的意思是说，假如
可以，这不太一样，这跟我们上帝的说谎不太一样。
圣经本身对这种在这里对他这个撒谎这个行为没有做任何正负的评判。
对，
这里呢只是一个事实的陈述。
对，
就是说他的确是敬畏神。他这个时候的确也说了谎，事实就是这样，圣经就把他
然后
这里就
传然后那个拉合也是一样嘛，
对，
拉合也是后代他家臣，而且还进了家谱，对不对？
对，
还进了家谱，就是说，
但是这个可能这个并不意味着拉合就是个完人，他做过坏事，就像大卫一样，大卫还是耶稣还是他的后代，但大卫也做过坏事，
其实也谈不上完人，就是因为在当时他没有其他的选择。但是你说他，我要不知道，我要跟他死，这个选项来讲，应该是跟第一个选项一样。
我的意思是有点
像，他不是第二个。
上帝会利用人的说谎。
没有，这不是上帝利用人的说谎。
啊， 我觉得你那个利用如果诛信的话，上帝别说你利用人的时候说谎了，那个人干坏事上帝不用用他。
上帝难道没有用那个犹大吗？
对，都能用，上帝都能用。他的那种用和我们觉得不是他诱导他，而是说你做什么事情，上帝要真的用他，你再坏的事他都能用。
这是人的本性嘛？
对，
就
是他们的人。
总而言之，你不能用这一句话，你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上帝喜悦撒谎，所以人
坏。对，就是这个。
你不能从这一个例子得出这个结论来。上帝喜悦是他敬畏人，敬畏上帝。就像很简单，那个德国那个牧师嘛，他一屋子犹太人，或者一地窖犹太人，他就跟那个纳粹的那个人说，他问他有家里有没有犹太人，他说没有。然后那纳粹人想，他是牧师，所以不会撒谎，因为很多纳粹都是路德会的会友嘛。
哦。
所以那个他一想，你是个牧师，你一定不会撒谎，所以呢就没有去查。
嗯。
那你看，这也是神使这一些的事情。在这里都效力，但你能说按你的观点的话，他还有选择，他也不撒谎。我知道他哪，我就不告诉你，
这就完了。
查就查呗，然后不让你想打死就查呗。其实这个地方，那个西周荣博他没有你说的那个选项，就是说我不告诉你，我就是说我不撒谎，我就这样，我就是想得他们性命，你怎么着啊？他没有这个选项。
所以对我来说问题不大。
不是不大，
不会吧？没有，就是说我不会把它上纲到律法主义去，就是说啊，他说谎了，然后是神厚待他，不是这样，就是说神可以体谅我，然后重点是他敬畏神，但即使我想我在座我们都敬畏神，但我们都还是会偶尔会犯一些小错啊，甚至犯比较大的错，但对啊，神看在眼里，他知道你的本性是什么，他知道你敬不敬畏他。那还有我要讲什么？哦，然后有一个，就像张峰刚才讲的，他那个巧计其实是一直怎么讲，那个程度越来越严重。哦，一开始只是说逼着你做工，后来就是想如果说就像张峰刚才说的是私底下交代的话，就像我。让收生婆去代替我做这样的事情，到后来发现行不通了，那我就干脆来明的了，告诉我所有的人民，只要你看到以色列人生的男孩，就把他丢到河里面去。所以你看到那个程度是越来越严重。
对。
那在这种严重的程度之下呢，摩西就出生。对。然后我们就看神怎么样显神迹，然后让在这么严峻的状况之下，这个逼迫已经到了极点的时候，摩西还是可以存活下来，所以就是第二章，我看一下第一章，第一章还有什么要说的？没有。哦，就是有一点是这两个收生婆的名字被记录下来，哦，但是呢，法老的名字没有，这是一点。哦，我刚刚漏讲。就是说，整个出埃及记你就看到法老，法老，法老，法老，法老，法老，然后甚至创世纪约瑟那个也是法老，法老，法老，没有名字的，但他就是一个王嘛，他又是一个最那时候美国的总统，你怎么可能不把川普写进去呢？对不对？
而且当时的人都知道他。
对啊，那一定会
没人知道川普，
因为写到川普说什么，川普做什么，那说什么不重要嘛，但神看的不是这个。
那现在我们都知道说。
对啊，你不知道这个法老到底是谁？
谁家喜不知道都。
他们有一个猜测，就是某一个，然后他们就说那个王特别喜欢建筑，所以就不断的叫以色列去做盖建筑这样子。但那也是他们的猜测，对啊。所以你不知道法老是谁，但你知道收生婆是谁。那这收生婆还不一定是以色列的，对，不一定是，但你就知道他们的名字。那这就是差别。你敬畏神，你的名字会被写下来。你不敬畏神，你就是一个工具而已。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那的确他的心刚硬了。好，这是第一章。那我们就来看第二章。第二章，我们念一到十节。再念到什么？作君念完了。
念完了。
然后海军。
有一个利未家的人，
利未
家的人娶了一个利 为女子为亲。
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
后来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笛中。
汉斯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
庄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她的使女仆在河边行走，她看见箱子在芦笛中，就打发一个渔民拿来。
她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她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
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
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
法老的女人对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
孩子见着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起来。这就一到十节，然后摩西出生，然后他被保护起来的过程。那我们先看第一节，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这人是谁？这个利未家的人是谁？摩西的爸爸叫什么？
摩西的爸爸，
反正在后面。
在六章十六节那边有，对不对？六章十六节。利未。种植就是哥哥
是
安
是
Amram，但是他姐姐嘛，
他完娶了他父亲的妹妹约基别，
对，
十六到二十，
是
十六到二十，
哦，
所以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哦，那个人就是暗兰，对不对？暗兰是哥辖的儿子，然后哥辖是利未的儿子，所以暗兰就是利未的孙子。
哦，确实是三代。
对，
这是三代这人那么多人，
所以的确是四代就出了埃及。
对，
四代是
对立位。
其实不是，只是他一代大了，但是他一代的时间长了，这倒是他
的
这个是特别大。
三代人，
他就是一代的时间
岁数大，
对，
岁数
上
的活时间长，
对。
立位137呢？
所以利未生的哥辖，哥辖生的暗兰，对不对？然后这个利未家的人就是暗兰，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这女子是谁？
妈妈。
摩西的妈妈叫什么？
约基别。
约基别，约基别是谁？是哪来的？
利未来的。
父亲的妹妹。
所以。利未，所以约基别是暗兰的爸爸的妹妹，对不对？所以那他们两个关系是什么？
这个姑姑
和什么呀？
姑姑还有什么？
侄子。
姑姑跟侄儿，对不对？所以
妹妹，所以父亲的妹妹可能岁数就差比较多。
对，是的，因为他们那个很长嘛。
对，所以才需要他
会生很多嘛。
对，所以是侄儿娶了姑姑，对不对？对啊，但是这种娶法，其实到后来摩西就把它禁止掉了。
律法，
对不对？律法他把它禁止掉了。对啊，
那时候的人已经多了。
对啊，所以那时候才三代，所以你看侄子娶了姑姑，然后但。但
可能就是他们家。
问题是，为什么提了支派却不提名字呢？
第二章的时候，
对，第二章的第一节，为什么不是利未家的暗兰娶了利未家的约基别为妻？然后
重要在这里。
对，这里不重要，这里 focus 在摩西。
对啊。
埃及出埃及记是谁写的？
我知道是跟摩西讲，但是他不是讲他父母的故事，讲摩西的故事，而且他父母都不敢养他。
他满意137岁，也多了，不算了。可是但是他又没讲他生很多孩子，也许他只记了摩西。
可是他有些又有其他记忆，所以又不知道他是记全部还是只记一部分。我猜他应该是记
男生都记
了，只记
男生都记了，
男生应该都
男生记了。
我觉得假如只是这样的话不够，
对，
绝对不够。
所以有人有一种说法说是没有二百万。
对，只是刘明辉他是偏这样的说。
因为那个数字我们不知道，他只是说，
是因为
它是一个数字单位。我们只知道它是数字，
所以600,000不是一个确切的数字。
对，它只是一个数字的单位。
但为什么会是六十？他们通常到满
它是
40，
它60是对的，但是万是多少不知道。
60,000，
那千也不见得是我们的这个整数啊，
它不一定是，
不见得是我们这
阿
姆
的净值，
不一定是实际值，
不一定是。
它单位也不一定，就像
单位
欧元、欧元啊、什么盎司啊，这些都不是实际值。
因为他们那个硕兰文上面，他们是用一个单子，我现在看是指万，或者是指就是 however many thousand 这样。
技术
可是那个 thousand 的那个单位，我们是不确定。
很多人除了阿拉伯人以外，都是中国也不是实际。
我们中国是
对
吧？
对啊。
中国是实用计值。一斤是多少两十？
对，你重量可以不是，因为你是你那个东西，神认为一个东西，但你计数啊。
没有啊，可是就连你
十个手指都
没有，它不一定非用手指啊。
对啊。
不用算了，
我们用算
盘。很多时候也是十二位。
我们可能挂珠子，对吧？怎么做？
就是他计量的那个单位不一定是实际的计量。
不一定。
对，因为有军队，对，有军队就不是实际值，对不对？一个旅一个连都不是实的往上走，因为这是一个其实是个纪律，有可能是个纪律的东西，对不对？
明白。
对，如果他说一个营，你知道一个营是多少？
嗯，
对，
有可能60个营，那个营
就不
知
道。对
对
对，然后
对，你就不一定知道。
但是那个希伯来字是翻成现代英文变成 one，
翻成
one， 那你不知道，你
对，
对，他只
他只能去估，
他估，然后搞那些历史的东西，估他去估，
是
大概是
这
样，对，嗯
，makes sense， 因为确实好像有什么，有些人说他们那一块小地方没办法
住不了，就算地住不了200多万
的，而且假如你说200多万人要一起怎么迁移的话，那个。很可怕。
对啊，摩西一个人，那又没有扩音器。
对。
也
没有
那
么
说电话。说什么意思？这个也是那些长老们传话。
可是，就是你要去找那些长老，哎，帮我去联络一下这些长老。
每个支派有一个
长老，都好像还是后来耶特罗
跟
他讲，他才设了长老。
对啊，是后面设的。
他已经是18，
他有族长，
他有族长18章之
后，他按家族走。
对。
按家族走，
这倒是有办法。
嗯，好，那回到刚才那个问题，那为什么摩西不直接写利未家的按栏取了利未家的约经？
因为他们俩不重要的，因为他说把他名字特别这样说出来，就得讲他们俩的故事。按照圣经一般的做法，就得介绍一下按栏，接下来跟按栏有关的故事，接下来跟按栏没关系就不写他。
是这样。
我觉得 writing 很正常，这样写就是从 writing 的角度，因为不重要，我就尽量的缩减它的信息，把我们的重心拉到重要的位置上去。
嗯，对，
对，
这样讲感觉讲得通，就是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对不对？所以这句话也是他自己写的。摩西为人
不一定非常，
他后来有个括号，然后你说是后人加上去的，
有可能是约书亚写。
但他这里没有加的，就说他想怎么讲，他想讲这个故事，但他又不想怎么样，把他扯得很，
是很明，或许像丹丹这样讲，就是说这不是他认为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尽管是他家的事情。对，但是他就提了立位这个字，他就提了支派。支派重要，对，也对，因为这其实有点预告说，那个对，必须要从立位支派出来。必须要从立位支派出来，有点在预告，所以支派重要，然后你个人不重要，这样说也对。然后呢，然后发生什么事情？怀孕了，生了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长了他三个月，所以长得俊不俊美也很重要，是这样吗？木道友问你说，哦，亚勒，不是摩西他妈，可是圣经就这样写啊。圣经说，他妈妈见他俊美。
算一下，
可以没有残疾啦。
见他没有残疾，然后就藏下来。如果有残疾的话，就是交出去的。法老，法老这给你，他有残疾，就给你好了。
三月的小孩
很
可爱。
对呀、啊，
三月的小孩第一差不多，第二一样丑，全丑，丑的一塌糊涂。
你确定吗？
是
的，
你确定吗？你确定吗？
你
确定吗？
确定。
那看斯提凡怎么说。
什么？
斯提凡怎么说？在新约里面，新约里面摩西的这一段，有两本书提到。大家想想看，大家记不记得摩西的这个故事，就是这一段完整的故事？对，一个是，还有一个呢？
是不是希伯来书？
对，希伯来书。在信心英雄榜，对，那我们先看一下斯蒂凡怎么说。你看一下《使徒行传》七，就第七章嘛，很明显，因为斯蒂凡被砸死就是第七章。看一下斯蒂凡在讲犹太人历史的时候，他怎么说？
唉，
他也是在这里讲了七十五人的事情，对不对？第七章的第二十节。
At this time, Moses was born, and he was beautiful in God's sight.
And 看他后面 beautiful 是吗
？In God's sight.
对，对的，
这
就是我要的。这
就是 God's sight.
这就是我要的答案。
对，
就
说不是我们 beautiful 看俊美。
是摩西为了激起谦和，他只讲俊美哦。是一般很诚实，他说俊美非凡。
然后希伯来说的是 was no ordinary child，
嗯，
知道吗？就是他有不一样的地方，
对
对
对，
但而不是说他
对
没有人，
对
对
对，这就是你要怎么回答穆道友。穆道友跟你说，那个圣经跟我说，因为他长得俊美，所以妈妈把他藏起来，藏三个月。你就说，那我们再翻到那个使徒行传，他说对，极其俊美，对不对？好，那你再翻到那个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怎么说？他妈妈藏着他俊美是因为什么？是在神的眼中，他看我俊美。什么叫做神的眼中他看我俊美？
就是
他跟别人不一样。
神已经拣选他了。
对，神已经拣选他了。哦，神已经，所以这个俊美不是说他。
时间说是谁拣的俊美啊？
是神拣的。
In God's time。
第二节。
In God's time。
第二节。
可是这没有啊，他是说他妈妈看到他极其俊美。
那
是哦，
这个我觉得可能是中文翻的，可能一百多年
前。没有，英文也是啊。
我这个英文不是，它、
哦、
就是 fine。
fine、
哦。我这里用的是 goodly。
goodly child。
对。
goodly child。
对。
嗯，
所以说这是中文。
但使徒行传 KJV 是 extremely fair， 对不对？
对。
那就是极其俊美，没错。
exceedingly
fair。没有，我意思是说，不是你眼睛看的那个俊美。当然，他长对，的确，但他妈妈不是因为他真的长得很帅，像金城武那么帅，所以把他藏起来。是因为我觉得希伯来书讲的是比较好。
文熙造是一个字，
希伯来书讲的讲什么 ？In God's sight,
He was God goodly。
然后重点是十一章，我们刚才那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三节，他讲什么？希伯来书那个十一章信心英雄榜的二十三节，
不是一个一般的小孩。
然后还有什么？
为什么摩西不能去呢？
对
啊，我没有说他不去呢。现在重点不是在他是外表真的去没？
外表为什么不能俊美？
当然是俊美，他外表本来就是俊美，这没有问题。他外表本来就是俊美，这没有问题，这没有问题，对，这没有问题。但是十一章的二十三节讲什么？
Because they saw that the child was beautiful and they were not afraid of the king. He was a proper child.
Proper
child.
中文翻译是什么？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
Proper.
把他藏了三个月，不怕亡命是什么？是因着信吗？不是因着俊美。见他俊美没有问题，这是事实。我们都知道他，摩西就是个俊美的人。
老鲜肉。
他刚出生的时候，他刚出生是小鲜肉，对，这是刚出生，他是小鲜肉没有。
所以法老看见
到摩西就可以评论他。
你要说这个看上去没有什么，那法老呢？女儿也不会一看就喜欢。
他一哭，法老女儿心就软。对对，帅哥哭了，那个就
那种宠。
对。好，可能这只是个对，让大家想一下，就是其实是因为神已经启示了他母亲了，这个小孩跟其他人不一样，不只是外表的不一样。然后呢，因着对神的话有信心，他把小孩藏了三个月，但藏不住了，藏不住了怎么办呢？就只好交托给神了，对不对？那做法是什么？就是拿那个腐草编的箱子，抹上，为什么抹石漆跟石油？
才不会漏水
啊！对啊，
对啊，就是沥青嘛，
对，
沥青跟煤焦油，就抹一抹，然后不漏水了，然后就放在河里。然后第四节说什么？
姐姐米莲。
对，孩子的姐姐就是米利暗，在这里也不提名字。对，在这里也不提名字。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她究竟怎么样。所以米利暗为什么站着要见她怎么样？
有机可见。
有机可什么有？
是不是有机可见？
不，但是他弟弟为什么就很自然的吗？
他姐姐应该给他杀不少。
对啊，可是被杀了，被宰了。
对
呀，
你
偷
看
一
下。对，这么讲也对，因为他肯应该会想到小时候，要不是他保了他，对不对？讲了这些巧妙的话，摩西可能就死了。但这都是人的看法。 对啊，
就
是、神已经要
把自己放在神的前面。那这时候米利亚在那边看，当然对，一方面可能就像丹丹刚才讲，他舍不得嘛，这是自己弟弟嘛。那一方面也有可能是他看着爸妈为什么肯那个怎么讲，违抗法老的命令藏了他。那可能妈妈也这只是猜想，一种可能就妈妈跟他说，我们这个孩子啊，有神的启示在，所以他好奇，他想看说，哦，这只是猜想。如果说这个如果这个孩子跟神有关系的话，那现在藏不住，接下来怎么办？
有读过任何基督教书籍啊，
但他知道他跟谁有关系，对不对？他不需要读基督教书籍。
我觉得他就是不必理，他就是他舍不得，就够了。
反正就是有种种可能，你看到米利安，他站在那里，然后呢，接下来发生什么事？
他让女儿来洗澡。
然后打开箱，看到箱子，对不对？然后打开箱子，看到孩子哭了，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的一个孩子。”那他为什么知道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
肯定
长相
吧，有点不一样。
不是长得。当然也可能长因格里嘛，但是
可能他也身上的东西穿的衣服啊，
肯定知道他爹的命令嘛，肯定那个就尼克河里的到处都是小孩子嘛，
到处都是小孩子，
二百万人，那是200万人，
一般人并没有到200万，
每天不生来吗？你看人家咱们叫八号厂，你愿意天天生孩子，已经还不到200万人呢，
不到了，
所以不敢加起来，
那他还敢去洗澡？但一洗澡带回来一个，
每天去洗澡就是热的呀，飘过来就解一个，飘过来解一个，飘过来解一个
孩子。
对，反正你的应该是很容易可以看出
来。对啊，那河里面不是都一大堆尸体？
你就不用管了，你细致了。
就是他知道那希伯来人是第二，就是像张博刚讲，因为埃及人不需要把小孩丢到尼罗河里面去，所以他知道他父亲下这个命令，他看到河里有小孩，他知道说啊，对，这应该是希伯来人。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可能受过隔离，他受过隔离，他已经藏了3个月了，他应该是对，有可能像刚才讲，他的那个衣着可能跟，也许吧，
不然长老都没有，不要他。
对，然后因着他长得俊美，他哭了，对不对？他这个孩子哭了，他就可怜他了。对啊，长得这么可爱，这么漂亮一个小孩，我觉得对大部分女孩子应该都会动了恻隐之心，就觉得这小孩好可怜。
外貌协会。
然后呢？对啊，那这时候米利安就厉害了，对不对？你就看出来说米利安。他这个看，对啊，他这个看其实就有神的旨意在，不管他原因是什么，他是舍不得还是他就是好奇啊，干嘛干嘛，他站在那里就是神的旨意在。
嗯，
因为他说了一句很巧妙的话，他在、
啊、
他说了什么？
啊，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间跟男人妈妈的孩子为你奶
这孩子。嗯，对，巧妙话就在于为你奶这个孩子。那意思是什么？
他就已经把他认为他要吃。
对，就已经说这已经有点在那个，就说对，为你奶这个孩子好不好？就有点就是顺水推舟嘛。那这讲话就很巧妙，就说我知道你喜欢他，但他又不会讲说我知道你喜欢他，对不对？他不讲，他直接就说可以有一个奶妈。然后直接顺手推之后，法老女就说可以，然后米利安就叫了自己的妈妈来。那你就看到对了，神这一整件事情就是神在掌管一切，对，神在掌管一切，即使是已经那个巧计已经推到程度这么严重了，已经从预谋到全面就是要撕破脸的状态了。摩西的性命可以得保全，而且呢，他可以在自己妈妈的乳养之下长大，奶养之下长大，而且他妈妈也得工价。法老女儿就跟妈妈说，跟约基别说，对啊，你把这孩子抱去。然后
所以这个米利安在这也说谎。
有吗？
奶妈就是他妈妈。
他没有说谎吗？
这隐瞒事实。
选择性的透露。对，选择性的透露，但跟事实不违背。
选择性透露和事实不违背，但是信息有误导性。对，是这样的，是的。
所以说他讲话很巧妙。那这就在这种种种的巧妙之下，你看摩西不但长大，而且可以在自己妈妈的怀抱里长大，然后呢长大之后就进了宫去，就是到了皇宫里面去，然后那个法老就给他起名叫摩西，因为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
那是他女儿取的名。
对，就做了他的儿子，对不对？然后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对，但是这里也有争议，人家就说埃及人会给他取这种希伯来文的名字吗？
就是很希伯来的名字吗？
也是，
好像摩西不是希伯来的。摩西和亚伦都有埃及的那个名字的那个。
他有埃，好像我看到资料说他后来被改过还是怎么样，反正他这个名字就名字上面有点纠结。但也有人说他那个女人没有那么在乎，就直接给了他一个希伯来的名字。但你不知道这也是有个不同的说法。但
好像说摩西这个名字应该是埃及。
我看到的说法是两个，那就是他把他命名叫摩西，然后意思就是说，对，就是我把他从水里拉上。
那个埃及名就是意思很明显的，如果他的宫里面的所有的人都
知道
埃及人，都知道
他是希伯来的，应该
是知道，可以让他们知道，他们不是不
让讲他们的儿子。我看到的说法是那个命令好像可能没有持续很久，对，所以他后来得以进宫，能够进皇宫，
所以他们也是知道他是埃及人。
对，至少他在皇宫里的时候他们是知道，应该是知道，对，然后他自己也很清楚，然后
他那个命令肯定在当时埃及人也未见得得到大家的支持，这个事情太违反人性了嘛，
对，
然后你让全国人民都做这件事情，他也连他的女儿都对抗他，这不是他女儿明显在对抗他，
对，
而且这边从收生婆开始，你看从收生婆，然后约基别、米利暗、法老的女儿、法老的妃女，其实都是女性。上帝其实使用了一连串的女性，看起来是柔弱的女性，去对抗法老这个在权力上集中的男人。那你可以说。世界哦，或是魔鬼，通常是使用强势，他站在一个强势的一方，一个权力，或是肉体上强壮的男人。但是神使用什么？神使用没有权力的。当然，法老的女儿是有权力，但是不管是收生婆，不管是约基别、米利暗，他们在相对于法老都是比较柔弱，在权力上、在身体上，他们都胜不过。对啊，但是因着神的大能。神可以使用看起来相对柔弱的，但是事情一样可以成就。他不一定要用怎么讲，一种武力的方式。
这种事情就适合你先生小孩啊，生
孩子啊，
这
些。对，其实是有道理，因为包括生产。包括保护，包括喂养，其实都是
女性，
都是应该由女性来主导。然后这也是神给女性的任务，对，就是他不是说女性有了这个任务之后你就不如男性，不是，你这个是一个伟大而且非常重要的任务。因着这些怎么讲，看起来柔弱但心思细腻，然后讲话比较灵巧的女性，摩西这个男人，这个要当领导者的男人可以被保全。所以这是个伟大的重要的任务，不要轻视它。
一般会讲话都有意思。
然后十一到二十四节， 四分钟。
四分钟。
四分钟应该也还好。
好，好。
我觉得十一到十二问题不大。
听着信，
对，
听着
信，
听
着信，对，
听
着信，就算拖二十
拖堂，
拖二十分钟也
是。
这
个信不是一定能讲完。
不是不是，只是听着信，我相信拖二十分钟你们也是会待在这里。
三分钟讲错了。
三分钟。
然后念十一，十一到二十四，刚才念到谁？
我。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见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摩西人打希伯来人。
摩西。
哈哈哈
哈哈哈！埃及人，你念成摩西人。
Sorry， 埃及人，见埃及人打希伯来人，见一个弟兄。
他左右摩西，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藏在沙土里。
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
那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摩西便惧怕说，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
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
于是他在井旁坐下。米甸的祭司有七个女儿，他们来打水，打满了槽，要领父亲的群羊。
有牧羊的人来把他们赶走了，摩西就起来帮助他们，又领了他们的群羊。
他们来到父亲刘尔那里，他说，今日你们为何来得这么快呢？
他们说，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并且为我们打水饮。
他的女儿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你们为什么撇下他呢？你们去请他来吃饭。
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那人把他的女儿希波拉给摩西为妻。
希波拉生了一个儿子，摩西给他起名叫格顺，意思说因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
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
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
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境。
就是问题
就完结束，所以这就把摩西八十年讲完了。
对，因为十一节他长大，就是他四十岁的时候，将近四十岁的时候，对不对？这时候其实他大概可能五六岁进宫吧。然后接下来呢，他就在宫里面，然后学习埃及人的知识怎么样怎么样，然后锻炼身体啊，文武双全，然后长得又像金城武。到了四十岁的时候，他出去，就是他出了王宫嘛，哦，他出了王宫，到他弟兄，就是以色列人那里，对不对？看他们的重担，这是你要想看，这是摩西自己写的，这一段是摩西自己写的，也就是说。他在妈妈那个抚养他的那个过程，其实他已经很清楚知道他自己以色列人的身份，哦，对以色列人这个民族的认同，不然他不会为了那个希伯来人而打死埃及人，对不对？
对，他很有民族感。
对，所以那一段他在妈妈怀抱在家里长大那一段期间，其实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那这就你看就看出来神整个安排，神不是说救了他的性命，然后就让他直接进宫里面，在宫里面长大，那他就变可能就变成彻头彻尾的一个埃及人，他不会对以色列人有感觉，他不会长大了想要去看他们的重担，因为那时候还是被苦待，继续做苦工，对。然后十二节说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是没有人吗？其实那边是有一堆以色列人，对不对？只是没有埃及人，所以他见没有人是没有埃及人，哦，他就左右看，确定没有埃及人。为什么确定没有埃及人？因为没有人去打小报告，都是自己人，对不对？所以这个，
不，但是他后面说，摩西便惧怕说这是必是被人知道了，所以应该就
是希伯来去告密的，是他以为这些是他的弟兄，他不会去，他们不会去告密的。想不到这件事情传出去了。
嗯，不一定被传出去了呀，他只是跟他说了，那你要杀我像杀埃及人吗？
你看，
对啊，
可能只是他以为别人。你看，我这里希伯来不是，我是希伯来。
要是他以为别人，其实是
你 this way， this way and that and the same， 就是说他瞟一瞟周围，这儿，哎，看见好像没看见人，哇。他就把他杀了，但是不一定真的是没有人看见，只是他没看见。
我觉得他见埃及人打他的弟兄，
对，
被打的弟兄可能
肯定知道，
可能还在，
对，在这，
所以
他不理他保密，
对，所以他
被打的弟兄可能告诉其他人，
对，被打弟兄也许还有些希伯来人在那，但是肯定是受欺负了，但是他想我把欺负你们人打死你们，肯定不
会告，
肯定不会告密，
嗯，
没想。
就那个消息还是传出去的，那他可能未必是告密，就是说那件事情被传出去了，对。所以是这边看得出来说，摩西他的认同，他觉得他自己是以色列人，他觉得自己是希伯来人，所以他愿意为希伯来人打埃及人，而且他相信这些人是他自己的弟兄，但他没有想到事情跟他想的不一样，那他怎么办？他只能逃亡。所以摩西，当摩西要解决这个希伯来人被怎么讲，被压榨或被苦待的时候，他选择的方法是
去看他们坐在哪里，告诉
没有，他的第一反应是靠他自己，
对，
然后呢靠武力，但你到后来出埃及的过程，你就知道看得出来说，这不是神想要的方式。第一，神不打算要以色列人靠武力，神也不打算要以色列人靠他们自己。
我觉得他去做这件事情还有一点，就是说他可能想，因为他也是埃及，他应该是埃及的王子啊，
嗯，
所以然后据说他在军事上很行，有段时间他可能在那儿打帮埃及人打过胜仗，所以他也是个军人，就是你看他说把人家杀了，说明他有胆量嘛，
对，
嗯，
所以他当时在埃及可能是比较有声望，就是比较牛皮的人，所以他想的是啊，
高富帅，
然后他想他把以色列打死，以色列理所当然会推给他当他们的领袖嘛，
嗯，
他是想这样，他是我是来救你们的，我以我这个很牛皮的身份，我是来救你们的，对，我来救你们的，结果不认得账，我说谁逼你，妈的，谁逼你做我的。做我们的首领，
嗯，
显然他是想以他的首领的这个意思跟他们，
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就有想改变希伯来人命运的这种，
对，当然这有点
愿望，
有猜测还是猜测，
猜测
至少四十年之后，那个再过四十年，
至少
呼召他的时候，
对，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那时候就他很有能力，然后呢？他有自信，
对，
他很有能力，他有自信。
摩西是个非常有能力的人，这是不可否认的。
对，但他靠着他的能力，靠着他的自信，靠着他在王宫累积出来的那些东西，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到后来呢，他就只能逃了。对，他就只能逃，到甚至到后来，神跟他说，你就去跟那个以色列人说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让你带着他们。出埃及，然后摩西跟神说什么？他们一定不会相信我，他们必不信我。
所以说在这里面看到摩西四十年在皇宫里，他非常有能力。然后呢，上帝紧接着一个动作，不是把他派到做以色列的首领，一把就把他拉到旷野去。
嗯，
对，就是这其实上帝前四十年建立他属世的技能，后四十年就开始磨练他的品性。
因为不这样磨他的话，
他那个骄傲消不去，
他没有办法靠着神去生产那些。
他
不骄傲，
对，很难，对，很牛。
也
就是说他的属实技能非常牛，结果神一下把他拉到旷野，拉了四十年，拉到他的脾性磨到一点都没有骄傲的时候。
一样
的
话都不讲，
对，
所以就基本上他可能连话都不太，除了跟他家老婆孩子说话，
对， 没没有人，
牧羊人你没有什么人进来说话，
这是最底层，他又不敢张扬，因为他怕人家
老板。
对，就是就是四十年进下不了一个谎言，就把他
就是法老，就因为他杀一个人，他就要杀摩西啊。摩西如果他是王，
哦，他是王子哦，但他那杀涉及到宫廷的权斗，估计是。
啊，对，他就杀了一个人，他就要
杀。因为他应该是他应该是法老的继承人之一，
嗯，
所以他应该，因为法老好像就是只有那一个女儿还是怎么样，不知道，这也就是猜测。
这也就是猜测，
对。对，但反正他应该是王位继承人。
但十五章十五呃十五节写得很清楚哦，法老听见这些就想杀摩，不管原因是什么，哦，记载很清楚，他因为这件事情听到他就想要杀摩西。
你也可能这个法老已经不是那个他女儿那个爸，也有可能是，
但也有可能是新的法老，
对，
然后
争夺继承权人，
就想借着这件事，因为他可能是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类似这样子的，想要铲除掉摩西，但对。也许这种对，但这就不是神的旨意，这不是这不是神的
方
法。
然后再拿埃及人怎么办？然后他出不出埃及？你就在埃及待着吧。这个现在有很多人挣钱，很多。
这个显然是上帝的。
就是当你清很清楚说自己很有能力，哦，然后种种的经验也告诉你说你处理事情很好的时候。当你遇到问题，你遇到苦难，你第一反应都是想到自己。你第一反应就是想到自己，我接下来怎么做？哦，然后怎么做？但是基督，主要是基督徒也一样，你就会经历旷野期。旷野期，你被磨到后来，你第一反应就是什么？那神，你打算怎么样？对啊，所以摩西是这样的，也是这样的。你会有一个，你要有一个旷野期，旷野期磨掉什么？你的第一反应。
磨掉很骄傲。
对，磨掉你第一个反应总是想，第一个反应就是自己。那四十年之后，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不要，他们才不会理我，他们才不会相信我。对。所以，然后十五章他逃到米甸去，那米甸就是亚伯拉罕的宿子，跟希伯来有远亲的关系，这之前我们讲过。对，就是神对米甸有个预备，那这个预备就是让摩西可以到，为了躲避法老，他可以到那里去居住。对，他父亲是，不是他父亲，他的岳父是那里的祭司，刘尔是那里的祭司，但他那个祭司到底是祭司耶和华，还是祭司别的神，也有不同的说法。
是别的神，
但不知道。但有人说他岳父后来就直接跟他说 Shalom， 对不对？他说他如果不是那个希伯来的祭司的话，怎么会直接就讲 Shalom？就平安，不在后面，但那是在后面。
嗯，
那这边就是他
那时候哪有会有，那以色列人都没有，所以在以色列之外有耶和华的祭司吗？
不知道。
米甸应该就是以实玛利亚。
对，是
所以像
他们是二十五章二节。那就是亚伯拉罕后来生的小孩，就是他后来娶了基图拉，然后生了米甸，那米甸的儿子是以法什么什么什么的，好，反正就是十，他后来就逃到旷野，然后十六十八就是那个他在井那边又认识了那个米甸，他刘尔的女儿嘛。那这个故事在创世纪我们也看过，就是看过。对，雅各，因为
仆人，
嗯，然后那个亚伯拉罕的仆人，对，就是井是认识人的地方，对，井是
相亲的地方，
井是对，井是相亲的地方。
你看
到
谁是帮谁打水是吧？对。
对，然后那个摩西也就很殷勤的帮他们打水。本来牧羊人这些牧羊人很讨厌，但他们看到女儿们把那个水槽打满了水才过来把他们赶走，他也不是一开始就把他们赶走，就是蛮恶劣，就是等他们把工作好之后才把他们赶走，然后要以自己的羊，那摩西看不过去，就帮了他们，所以十八节他父亲才说你们今天怎么回来这么快，
因为平常他们都要待很久，要等那些牧羊人把羊喝完了才能够领到他们，对，这都没有什么问题。然后他就把他女儿希波拉给他为妻，然后希波拉这个字就是鸟或是女的歌者的意思，就唱歌女歌者或是鸟的意思，希波拉这个名字。那生了一个儿子叫格顺，格顺就是逃难者寄居的这个意思，流亡的寄居的逃难者的意思。然后说因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对，所以这四十年之后其实摩西就觉得自己应该就是一个牧羊人，他的那个在王宫里建立的自信然后能力啊什么什么都被磨光，到后来他就觉得好吧，那我就是一个寄居的，我就是来牧羊，我就在这里可能就是一辈子终老了，他可能应该已经做好了他要在这里活一辈子的准备，活在旷野里，对。但第三章开始你就看得出来谁要用他了。那大家有什么问题都是要补充。有问题吗？他很有正义感，他喜欢帮助人，
而且打抱不平，
而且他左右观看确定没有人之后他就直接把那个埃及人杀了，对不对？他也可以揍他一顿就好了，
就说明当时这个人现在是脾气还是很火爆，非常
冲动，是这个冲动，
对，再看他最后就是一个非常的谦和的温顺，
发脾气，
对，也发脾气，但是
就是发脾气又进不
去，击打磐石，击打磐石之后又进不去，被猪队友陷害。
不知道，对，他肯定是摩西，其实是蛮不容易的，带着那么多人，其实摩西肯定受了不少的气，不过他就是因为他有四十年的训练，导致他的脾气能够让他们 hold 住。要是照他年轻的时候，那就不知道是什么样。
杀了他，
直接把他杀了。
对，所以说神可能就是要用他。
对，因为神预备他，神知道整个计划怎么完成，然后神知道这个计划需要的是一个什么，需要是一个成熟的人，需要是一个有能力但是脾气已经被磨得好的人，
自己已经快被磨。
然后不会跟法老硬干，对不
对？
然后带着大家出去之后呢，也是能够每天听抱怨。
我觉得米甸的祭司也很好，他就很感恩，对吧？给他一碗羊就请他吃饭，
还
要给
他
准备。
对。
就非常好。
他那个富人后来也喜欢，他还是蛮敬畏神的。
祭司是耶和华的祭司。
刚才那个是
询问者，
不知道，对，不知道，对，应该是不知道。
不知道，这也是有两种说法。
就请他走，他也不跟他们走。
对，他们走。
摩西请他进迦南地的。
哦，
他回去了。
对，他回去了。对，
不过既然圣经讲他的名字，就应该还是比较好。
我没有进家，因为
但是到底杀人在一块也不重要，也不是主要。
对，我觉得他是算是有点像法老的女儿，就是一个帮助者，是在这个整个神的计划当中的一个帮助的角色，对，帮助摩西。
但是就是说那时候那米甸和亚伦造反的时候，就是因为他老婆的血统不纯正，
所以他娶了古实人，
对，所以这米甸人也是古实人，
哦，所以那个古诗人就是希伯拉，我以为是他又另外又娶了一个古诗人。
哇，
就是
他。哦，我只能娶两个，没说他娶两个。
哦，所以他就是。
对，
因为希伯拉的关系，他们就给他编造的。
对，他就看不上。
哦。
血统不纯。
就是，因为你虽然上帝这么用你，但你老婆还是个外，娶了外邦人老婆。
哦。那其实这不是很大的问题，
对他们也是蛮大的。
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是这就是国际，他这个他就是他是个人，对，他没有选择。
嗯，约瑟也娶的外邦人。
对
啊，
对
对，
是。
好像娶外邦。
但是你
要看，
就是看，上帝既不让他们娶外邦人，但是摩西和约瑟又娶的是外邦人。可见上帝不让他们娶外邦人只是一个形式，他背后有他真正的目的。
嗯，
对，那只是一个表面的，像类似于律法一样的东西，但是律法背后有上帝的意义，这样做的事情。
他那个在旧约里面有神有明确规定他们不准娶外邦人。
对，
有
是吗？
这个时候好像没有吧？律法没什么目的性，但是他们不会娶外邦人。
后面，
因为在后面。这是利未记，
后面有，那但是利未记就已经颁布律法了。
嗯，对，后来，所以以斯拉才要做那些事情。
那是后来他们才，但是你可以从那个创世纪能看出来嘛？他那个杀那个利事件的时候，说我们要去你这什么受隔离，我们不去这个时候，就表示他受隔离了，也许神给他有吩咐，你们这些都是受隔离的
啊，
受隔离和没有受隔离的。应该去受隔离的后代的，他就说明他在亚伯拉罕那时候他的后代就有这个观念了已经。那至于说是神给他们的观念呢，还是他们自己就有的观念，就不知道。
我觉得都有吧，不然他们在埃及四百年，
对，
那个系统早就混掉了。
对，
他们就是靠这个才。
那个时候他们也没有律法，所以他们也不是也什么都吃的，对吧？那时候没有给他们食品的限制。
对，那时候没有。
只是让上帝隔离。
好，那王勋哥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